这里是挪威西冷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冷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4号，公元2016年11月2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蒙古行程，离开前会见媒体记者；不惧中共，蒙古圣印达赖喇嘛外媒赞胜过美国；加拿大国会众院欢迎西藏司政洛桑森格造访；脸书疑为重返中国市场而研发审查工具。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蒙古行程，离开前与媒体进行了会面，谈到了蒙古国师哲布尊干巴的转世问题、中共对此次行程的两次抗议，以及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看法。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11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蒙古访问行程，准备赴日本前，同蒙古甘丹大城四堪布喇嘛一同会见了蒙古与外国媒体记者。
那个呗，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天蒙古问题，恰里不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指出，这是第九次访问蒙古，虽然行程比较匆忙，但是非常圆满。尊者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一体性理念，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传统，尤其是源自那烂陀的藏传佛教。尊者指出，蒙古与西藏几千年来在文化习俗与宗教方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曾经历过很多困难，但蒙古如今拥有自由，能够完好维护自己的传统。尊者强调，要保护那烂陀的传承，只能透过学习，而不是靠修建庙宇佛像。在谈到去年圆寂的蒙古国师哲布尊丹巴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自己曾与他谈论过转世问题，当时就曾提议应在蒙古转世，而目前的迹象也如此显示。尊者指出，几年后再就相关情况进行说明，过早让灵童坐上法座无益，应该先培养他的修学。有记者问尊者对川普当选的看法，尊者答道
America, I always consider leading nation of free world, no matter what religious rule.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军，一个人参选时可能口无遮掩，但当选后就得开始肩负责任，就必须按照民众的意愿来行事，顺应实际情况，所以我不担忧。针对此次来蒙古参访受到中共两次抗议，达赖喇嘛尊者指这是惯例。
这恰恰的那啥子关系每年搞的比要的比要的
这个世界上我能去的佛教国家就只有日本和蒙古了。我开玩笑说，正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去不了佛教国家。总之1974年开始，我就已经不再追求独立，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许多民众也知道，更有关注西藏的人士为此而提出反对。中共当局的宣传中却将我说成是分裂主义者。总之我是本着藏汉双赢的态度才提出了中道。在圆满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蒙古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3号赴日本继续展开参访行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斯里兰卡卫报刊文评论了蒙古近日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盛情款待， 指出蒙古当局此次表现的勇气胜过了在中共压力下不敢邀请或怠慢尊者的斯里兰卡政府与美国当局。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斯里兰卡英文媒体斯里兰卡卫报网刊登了专栏作家文卡塔拉曼的评论文章。近日中共两次对蒙古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提出抗议。作者提出，经济方面蒙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与中方的贸易，而且也没有能够抗衡中共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而蒙古当局却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勇气，尽管知道会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应，仍然核准了达赖喇嘛的参访与弘法。虽然蒙古外长指出达赖喇嘛的访问与政府无关，但是很明显蒙古当局为了达赖喇嘛而做出了与中共意愿不符的决定。作者文卡塔拉曼表示，蒙古政府的决定与斯里兰卡及美国等国家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国内拥有大量佛教信众，斯里兰卡当局却不敢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剥夺了本国佛教信众恭迎达赖喇嘛的机会。斯里兰卡当局对中共的畏惧态度被形容为无节制。文章也谴责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面后让尊者从后门离开，同样是畏惧惹恼中共。奥巴马自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此举让他蒙羞，也影响了他的声誉，更让人觉得他没有秉持信念的勇气。而且美国作为自由与民主世界的领军地位也因为此举而受到了影响。中共对西藏的武力侵占以及镇压行为并没有被世界遗忘。作者说，中共统治西藏数十年，世界上仍有无数人支持西藏自由运动，中共也深谙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不断阻挠其他国家接触达赖喇嘛的原因。文卡塔拉曼强调，蒙古在此次接待达赖喇嘛尊者方面展现出的勇气将势必成为未来的趋势，将会有更多国家勇敢地接待达赖喇嘛的访问。他并提出，既然美国府当选的总统川普能够打破常规思考问题，并声明将改变许多的美国政策，那么他也应该会重审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共所持的一贯安抚态度。作者呼吁藏人应该利用蒙古做出的突破，为西藏争取自由的运动注入更多的活力，欲请川普在白宫正式接待达赖喇嘛。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西藏小组主席阿里夫·威尔拉尼在众院发言，介绍了正与渥太华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驻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并向两人为西藏抗争做出的努力致意。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正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访问，期间会见了加拿大反对党领袖以及该国外交部的资深官员。司政洛桑森格在同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会面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西藏议题而秉持的中道政策。
Mr. Speaker, I rise today to speak about Tibetan leader Dr. Lobsang Sangy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elinquished political...
根据加拿大国会众院议程视频显示，昨天国会西藏小组主席阿里夫·威尔拉尼在众院发表声明，介绍了藏人司政洛桑森格以及他所支持的中间道路政策，说明中道既是争取藏人自治，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双赢方法。阿里夫·威尔拉尼还向司政洛桑森格与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致意，赞扬两人为提倡中间道路而做出的努力。威尔拉尼当天不但在正装内穿上藏式衬衫，并以扎西德勒来问候各方，表达了对西藏运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脸书内部正在研发一套审查工具，为重返中国市场铺路。2009年发生的新疆七五事件后，中共当局开始封锁新疆独立运动人士用于交流的脸书，但脸书欲重返中国市场的动作和谣言不断，数名曾于脸书工作或正在脸书工作的员工向美国媒体《纽约时报》透露，脸书正在研发一套过滤工具，该软件可防止某些贴文出现在特定地区用户的动态时报上，传此工具与脸书未进入中国市场有关。时任与现任的脸书员工向《纽约时报》透露，正在研发的过滤软件也为进入中国市场而量身打造。脸书并非直接封锁贴文本身，而是让第三方能够控制出现在用户动态时报的热门话题和贴文，且能够完全掌握并决定这些贴文是否出现在用户脸书上。据报道，这些员工也指出，此工具是脸书讨论欲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多方式之一，就像公司内部的许多实验一样，这个工具可能不会实际上付诸使用，且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脸书已将此工具提供给中国当局。但是这个计划显示，脸书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所做出的妥协，可能与其核心任务使世界更加开放和联系的价值有所冲突。报道也指出，许多曾经或正在此计划工作的员工对此表达担忧。脸书发言人对此发表声明，我们一直以来都对中国有浓郁兴趣，并花费时间了解和学习这个国家，且目前公司还没有决定要以什么方式进入中国。脸书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一直以来对中国市场有着浓郁的兴趣，如频繁访中、积极学习中文以及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等。而本次的《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揭露的审查工具更被指出是在为中国市场铺路。目前在中国境内必须透过翻墙软件来浏览脸书和谷歌等相关服务。然而日前在新疆流出的一文件显示，部分的翻墙工具被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据了解，目前在西藏与新疆等地对此的管制更为严格。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云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邦务大臣奉权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心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育兵于农、勤加训练、征粮、招工、开矿，以欲饷援。这又是什么战术？在这屯垦、畜牧、开矿的战术指导下，奉权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他没有死于抗英，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亵辱四僧，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经的三战队，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愤而杀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